对。
你们都睡得好吗？
好。
然后吃得好吗？
好。
我相信大概你都会增加半磅到一磅的体重，那灵里面也要加强哦，灵里面要加强。我们的弟兄他们坐昨天下午开车回去一个小时左右的路程，今天早上就赶回来了，他们停住在这里，他晚上开车不方便，我听说我也一样晚上开车不方便，因为我的眼睛动了手术之后会把那个光纤扩大100倍，所以晚上一坨的灯光看不到，辛苦，求神怜悯，欢迎今天早上到达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说要位置坐满了，大概我一看到还有5个位置是空的，
还有人
家实在是满了。
你的信心够大哈，已经来是满了，再加一只哈，可是就不能达到目标。没关系，我们做个祷告，开始领受神的话。谢谢天父的恩典，保守我们，给我们有一个黑夜的休息。我们在这里寄宿的弟兄姊妹有好的休息，我们也看到有十来位的弟兄姊妹从山下赶上来，我们也为他们的行程的平安感谢主，求主除去他们身体的疲累，加添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存一个警醒渴慕的心等候在你面前。你应许我们说，若是向你大大开口，你就大大的充满我们，主啊，扩大我们的心，属灵的心 的胃口，好让我们丰丰富富的今天领受你的话语，得到帮助，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代知道怎样做一个喝主心意的门徒，为你的名做美好的见证，保守你的仆人，用宝血遮盖他，圣灵引导他，让他再一次配得做你的出口，把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明白，让他自己跟弟兄姊妹一同得到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来看两处圣经，先看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到24节。马太福音第16章21到24节，翻到了，请听我念。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最后的一章，马太28章18节。到二十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对不起，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全心全意做主门徒。今天有不少的人对神的话语、对圣经的真理讲得太随便、太容易、太简单，以至于造成许多人信得很容易、信得很简单、信得很随便，就造成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徒。第一种的徒就是糊涂， 所以你自己要好好的反省一下，你到底是基督徒还是糊涂。当我在印尼有机会服侍主多年，在那里服侍的时候，曾经住在一个弟兄的家里边，他们夫妇很热心，年轻的弟兄，他们是开制衣厂的。他的岳父是一个算命师，有一天他的岳母生病了，当年纪稍微大了，快70岁了，生病。那么教会弟兄姊妹啊，他们就很关心他的岳母，去探访他，去为他祷告等等。后来这个岳母呢就信了主，在病床上信了主，当然后来病没好，就被主接走了。那么这个他的岳父呢，就看到教会弟兄姊妹很热心很关心，很不一样的一群人，他就很受感动，所以他说他也愿意去认识主。这个算命师啊，说他也愿意来去认识主。他就叫他的女婿说，你替我买圣经好了。他说好，我替你买，但你不要单买一本哦，我要买很多本圣经哦。那么他的女婿就问他，你一个人看哪里看得了那么多本圣经呢？一本就够了嘛。他说不，我要送给我所有来算命的顾客。他的女婿想啊，那也不错啊，那也不错，所以他就跟他买了很多圣经。所以这个算命师呢，所有的顾客来给他算命的时候，他算完了就给送给他一本圣经。当然他完全不知道圣经里面是禁止算命这一类的，他不知道行邪术啊、算命啊、教诲啊都不行的，他不懂，他也不知道，他就一心就是要送给顾客，让他们也有机会认识主。那妙的妙在哪里呢？妙在他其中有一些的顾客算看完命，算完命之后，他把圣经送给他们，他们说对不起，我不要。你为什么不要？圣经很好啊，我的女儿女婿告诉我圣经很好，能够帮助你认识独一的真神，能够使你信耶稣得永生。他说我已经有了，他说我是基督徒，我已经有了。那基督徒还来算命？基督徒还来看风水？所以你说是基督徒还是糊涂？因此呢，今天的社会上有很多喜乐里的，但是还是糊里糊涂的，没有清楚得救的。因此所以我们不要做糊涂，我们也不要做第二种的人，叫教徒。千万不要告诉人你是基督教徒。圣经有没有基督教徒这四个字？没有，没有。圣经只有基督徒，对不对？没有基督教徒。我们不是信教，我们不是持教，教不能吃的。我们是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不要跟人说你是教徒，就把这个信耶稣当作一种的宗教来相信。我们也不要做信徒。在圣经里面，信徒只有出现两次。信徒，信徒就是把相信主耶稣基督，好像一般信仰外面的宗教的那种心态来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叫信徒。我们就不要单是做信徒。那我们要做，我们也不要做一个自己喜欢做的基督徒。今天教会里面也不少这一类的人，我喜欢我就来做来敬拜者，我喜欢我就来参加团契、参加查经班，我喜欢我就奉献一点，不喜欢我就不奉献，不喜欢我就不来。所以是你是做一个你自己喜欢做的基督徒，这个教会我觉得不好，我就不来了，我就再找一个教会，我喜欢这个教会，结果有一天你又不喜欢这个教会，你又换了一个教会。所以你这个不是真正做基督徒，你是做一个你自己喜欢做的基督徒，你不要人家管你，你不要受约束，这是不合圣经的真理。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基督徒。圣经里面只有出现三次，虽然不多， 那是在最重要的，你要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五节，那边告诉我们，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那个教会开始的。安提阿的教会是保罗跟巴拿巴到那边去建立起来的，而且这个教会建立之后呢，保罗和巴拿巴去把扫罗从他的家乡大树带出来，有一年之久在安提阿做门徒训练的功夫，栽培教导的工作，然后呢门徒称为基督徒，基督徒称为门徒是从那边就起来了。所以门徒的意思就是说，真正跟随主的人，我们要称为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小基督 Christian 就是 small Christ。 所以你要活像耶稣基督，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名不其实的基督徒。那一般人经过保罗跟巴拿巴给他们的教导栽培，所以他们属灵生命很成长，活像耶稣基督。所以那些外邦人一看，哎，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跟随过基督的人，像基督的人。我们要做这样的人，更要紧的，我们要做门徒，基督的门徒。门徒这两个字在希腊文，在使徒行传跟四本福音书里面出现在动词只有二十五次，但是出现在名词有265次，有人数是264，有人数到是265。可见做主的门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保罗也好，他们带领人是要使人做主的门徒。门徒的定义就是能够使别人做主门徒的人。保罗被主装备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他带领提摩太，他也按照神给他的启示真理来教导的栽培训练装备提摩太，提摩太也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提摩太也会带领人信主，也装备别人成为基督的门徒。所以保罗是门徒，提摩太也是门徒，提摩太所带领的人也是门徒。今天教会应该走这一个路线，基督门徒的教会。我的心目中一直在很想要建立一件是基督门徒的教会。周修理牧师他的心中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要建立基督门徒的教会。所以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凤凰城专门给人做门徒训练的工作，大概你们有听过他的名字没有？在这里，周修敏啊，他现在在国内中国大陆就是专门做基督门徒训练。也许他的做法跟我的做法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没有圣经规定你要怎么样做主的门徒，但是一定要教导训练到弟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晓得把他所学习到的去教导训练别人，也跟你一样来好好的跟随侍奉主，使别人做主门徒的人出现了260多次。能够使别人做主门徒的人叫做基督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如果信了主，你要清清楚楚的信，要做基督的门徒，不要做糊涂，不要做信徒，不要做教徒，做基督徒好，但是更要紧的是做基督的门徒。大使命，刚才我们读的马太28章18节到20节，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去传福音。如果你跟16章马可15节结合在一起，那也是大使命里边的话，只是马太福音里边没有很清楚的说出来，但是马可福音16章15节有记得，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第一部分是要我们去传福音，而不是请来信耶稣，不是。有一个教会在香港，很老很老的教会了，早期的时候牧师 基本上传福音都是会用其中这一种方法，就是在礼拜堂大门口做了一个大招牌，请来信耶稣，或者信耶稣得永生也好，这也不错，对不对？是一个广告嘛，让有些人就走过一看，哦，信耶稣得永生。可是那个牌子竖上去了好几十年，甚至也失修了，几乎没有一个人看见那个招牌广告被吸引，说要信耶稣到礼拜堂来找牧师。可是很奇妙，有一天的傍晚，竟然有一个三轮车夫进到礼拜堂里面来要找牧师，说要找牧师，说要信耶稣。然后呢，人就把他引到牧师的办公厅里面去，见牧师。牧师啊，这个人要来信耶稣。那么牧师就请他坐下，跟他聊聊聊。原来他就说：“我说看到你们那个牌子里面说要信耶稣，怎么样？”啊，牧师就很高兴哦，竟然有人闯进礼拜堂，他说自己要来信耶稣，所以他就跟他讲福音，跟他讲救恩。讲完以后就带他决志了，你说要信耶稣，你就跟我一句一句的决志，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祷告啊，就祷告完了，决志完了。牧夫子就跟他说，我们礼拜天有几个聚会啊，那么也有一些的团契，你看你适合哪一个时段，你就来参加敬拜跟团契的聚会，在主里面来学习成长。讲完了，牧师讲归讲了，他一直不走啊。讲完他不走，你可以走了，你可以去做生意了，你可以去踩三轮车了，可是他就是不肯走。那牧师就有点奇怪了，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要有问题啊？有什么事情要问我，要怎样能够帮助你？他说，你们那个牌子外面那个大广告啊，岂不是写着信耶稣得水牛吗？对不对？因为久了是修嘛，那个永字那个头不见了嘛，那个牛字下面那一晃不见了，身字下面一晃不见，就变成水牛了。信耶稣得水牛啊，一定很多人要的。信耶稣得永生的人反而不要，好像很抽象。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叫人家来信耶稣，不是，圣经里面的吩咐命令是去，而且往普天下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从近处到远处去传福音。从犹太人以后开始，以后一直到外邦人，我们从我们的中国同胞开始，同时也向其他各民族的同胞还福音的债。传福音是教会，是主给教会的一个使命，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传福音。所以我们，你们教会有没有开布道会？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开布道会。大概以前有，你们教会也快20年的历史了。
三十年了
，我告诉你，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教会可能有布道会吧，开始开布道会，这个比较古老的方法啊，开布道会，一年开第一年、第二年、前五年、头五年开的话，假如是开一年一次，或者开始的一年三次，每一季一次，然后呢慢慢的就减少了，一年两次，最后呢一年一次，最后呢就两年一次，两三年一次。布道不来不去就死来死去，这是一个布道家所说的，本身是传福音的布道家。最后呢，他看到每一年布道到那个教会去布道，都是人满满的，每一年都是同样的人，都没有增长，也没有扩充，这布道不来不去就死来死去。那最好的传福音的方法，布道会不是不好，布道会好比撒网，把鱼网在海里面看不见嘛，对不对？鱼在海里面你看不见，鱼网就一撒沟里面，你撒钱看不到，有没有你还不懂，就拉过来。你拉过来的时候，七出八扣，可能还剩下两三条是可以吃可以用的。里面很杂嘛，很多东西，很多鱼是不能吃的。最好的传福音就是个人传福音，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接受装备，这是主的使命。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还福音的债，将来在主面前要交账的。你说你我不会，我不敢学嘛？ 哪一个人剩下来就会了，没这回事，对不对？你要你今天能够做工程师，你经过多少的学习？你以前也不懂啊，哪有你剩下来就会做工程师？没这回事。好，学习装备做主的门徒，传福音以人为主。传福音的最终的目的是领人归主。我刚刚讲使人觉知信耶稣，不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对了，好了，我就传了传了传了，哎，信不信由他们了，我就不管了。你存这种心态去传福音的话，一定不会有人信耶稣的。你一旦有信心，我祷告，我祷告，即使跟五个人传主啊，我希望就五个里的最少一个人信主，最好五个都信主。你要有负担，有信心，有积极。传福音的目的是要使人归主，清清楚楚的使人认罪悔改，承认接受。最终你一定要带领他认罪悔改，承认接受，让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他没有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的信肯定是不清楚，因为他的罪没解决。第二，你要让他悔改，悔是懊悔，他是个罪人，过信主，不信主的败坏不能是神不喜悦的生活，改是转过来归向神悔改。然后要承认，承认什么？承认客观的承认，也两千年前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一个真理的一个事实，承认这是一件历史的事实，耶稣在两千年前所成就的救赎。第四个步骤就是接受，是主观的接受耶稣的死是替我死，耶稣的流血是洗净我的罪，所以一个是承认，一个是接受。接受他替你死，你要不要死？他的血洗你的罪，你还没罪，你就没罪了。所以就用你的信心跟耶稣基督两千多年前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赎连起来，产生一个得救的关系。所以最后这一个步骤是最重要的，用你的信心认罪悔改，承认接受耶稣基督在两千多年前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是一个真理，是一个真理的事实，是一个事实。然后用你的信跟这个十字架就连起来，经过这个步骤连起来，就产生一个得救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领人归主。你们有些今天有好多位十来位上来的比较年轻一点，我看到好几个很年轻的。所以我过去的聚会里面我讲过两次了，今天讲第三次。我们不要建立一间退休的教会，退休的教会就是老人的教会嘛。老人一直讲要退休，退休，退休，干活干了几十年，一直期盼65岁赶快退休，退休了就 relax 轻松，对不对？都是这种态度。基督徒不能有这种态度。我今年快78岁了，我哪有退休啊？我讲到有时候头昏昏的，头昏昏，常常会忘记。他们还要请我去讲，我说我有时候会忘记的，我站在台上讲了一半，我就不知道讲不下去了，也有这种情况。但是他们既然要我去，我就去，没关系，能够去靠神恩典，你们为我祷告。活到老不是主到老，你还有活着的一天，还能服侍，你就要服侍。主耶稣基督服侍是不是到世纪上世纪啊？是。其实他世界上还不是不往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个服事，还在救人。司提反不也是这样吗？学了耶稣基督，主啊不要把罪归于他们，也是被人家用石头打了吊死了，最后一口气所做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传福音，你们归主。第二部分，大使命的第二部分，奉主的名给人洗礼，带他们信主之后要给他们洗礼，圣父圣子的洗礼。有一个翻译可以，这一节经文这一段也可以这么翻译，洗礼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奉圣父圣子的名给他们洗礼，或者洗礼奉圣父圣子 奉圣父圣子的名给他们洗礼，或者归入洗礼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出现三位一体的名字在这里，表示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大事。所以洗礼一定要在得救之后，绝对不能在得救之前。换句话说，有很多人洗了礼还不得救的，多得很呢。根据调查，全世界各民族的教会，洗礼之后没有得救的比例是从20%到80%不等。那是严重的问题哦。比较好的教会，100个信徒里面有20个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的，死了能不能上天堂。严重的100个里面有80个不知道自己死了去哪里的，有把握上天堂，那是很可怜的，救人不清楚。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人洗礼很重要，但是一定要帮助他清清楚重生的，不要草率。有的教会给人洗礼呢，今天早上澡堂来说悔改信耶稣的，牧师给他讲了祝福祷告，晚上晚堂就要洗礼。也有白人的教会，这种教会有，我看过好多。也有下个礼拜，这个礼拜敬了耶稣，下礼拜就预备给他下礼拜洗礼，好像圣经很快就给人洗礼，对不对？圣经的，可是圣经给人洗的那些人都已经有了背景，只差他还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而已。只要他这一关一信接受就可以了，别的基础都有了。可是我们一个人什么都不懂嘛，只是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也就必得救好了，就给他泡在水里了，这不行的，不行。我一般牧养的教会，洗礼班、基要真理班、信仰探讨班都是我自己教的，我要清清楚楚带领每一个人清楚认识救恩，清楚得救才可以给他洗礼。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奉圣父圣灵的名给他们洗礼。那洗礼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刚才传福音最终的目的要领人归主嘛，那洗礼呢？你洗礼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要把接受主信主的人留下来建立教会。所以你马马虎虎给人洗礼，你就建立一个马马虎虎的教会。你随随便便给人洗礼，没有得救不得救也好不清楚，只要他愿意我就给他洗礼，然后呢我可以报上去我们今年洗礼有多少人，也有这样的目的啊，为了报道，向上司来报道，上上面来报道，我们今年有多少人洗礼，那里面洗礼给你洗礼的有多少得救不知道。所以洗礼不代表你就得救，得救的人需要洗礼，但是洗礼的人不一定得救。也有一些没有经过洗礼但是他已经得救，对不对？有没有啊？有十字架上跟耶稣同钉十字架，其中一个就对主说，主啊，你得过降临和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你今天就跟我在乐园得救啊。有没有经过洗礼？没有。但是不是他不要洗礼，要注意哦，你不要借口，那他没洗礼他得救，那为什么要洗礼？哎呀，还要换衣服了，还要带洗澡衣服了，还泡在水里，我还要做见证，哎呀，这个步骤太辛苦了，不要不要，我还去找一个教会不要洗礼的。或者你自己说，我就对我信耶稣，我得救就好了，好像那个强盗这样，除非你也跟他一样，对不对？他是没有机会洗礼啊，他不能要求当时的反部长说，你放我下来，我信耶稣，给我找个地方给我洗了，你再把我挂上去，没有机会，他没机会洗礼，不是不要洗礼。战场上的伤兵快要死了，才有战场上的那些牧师，随队的牧师、军队的牧师里面跟他讲耶稣，要不要信？甚至有时候他都不会讲话，咱很清楚，你要信耶稣，把你手捏一捏嘛，啊，再来要确定更清楚，再捏多一次，啊，两次五捏，表示他真的心里要信了，有没有得救？主知道得救。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带领人，真的。接受了耶稣做救主，才给他洗礼。你给怎么样的人的洗礼，就建立怎么样的人的教会，那很麻烦哦，很麻烦。没有得救人在教会里面呢，是比他在外面更可怕。所以求神怜悯，会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求神怜悯啊！那我们看大使命的第三部分：洗礼、传福音、引人归主、洗礼、建立教会。第三步骤，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 教训他们之手，教导栽培训练，装备他们。教导栽培装备他们，这一环我们华人教会还是很弱，白人西方，我们也在西方的号口里惯了，就是白人的教会，一般好的白人教会在这一方面做得还不错。我们华人教会最多就是礼拜天的主日学，主日学跟栽培，主日学偏向于教导，还需要有个别的小组的灵命的栽培。教导是圣经普遍性的教导，66节的圣经，礼拜天主日学专门是教导，所以基本上都是这个课。浸信会有一套，对不对？有一套就很完整的，好多年了，也把它翻译成中文好多年了，一直在用，很好的 一套。这是对圣经真理的了解。那栽培是针对灵命的建造。第三部分呢，训练。训练就是要使他们做主的门徒，要使他们参与服事，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华人教会传福音也不是很理想，洗礼呢有过而无不及，训练栽培教导很弱，所以教会就不能够坚强壮大。我们给人栽培训练，就要使教会坚强壮大。可是这三部分你要注意哦，这里呢有四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是去传福音，第二个动词是洗礼，第三个动词是教训。但是这三个在原文里面都是分词的动词，主动词是使人做主的门徒。所以怎么样使人做主的门徒？传福音给人归主，给他们施洗，留下来建立教会，给他们教导装备训练，让他们使教会坚强壮大，这就是达到做主门徒的一个目的。大使命最终的目的是要使人做主的门徒。在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之前，已经有三种门徒在先的存在。第一种的门徒就是摩西的门徒，约翰福音第9章28节，这班人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那摩西的门徒干啥？摩西的门徒就是用心查考学习摩西的律法的人。第二种的人就是法利赛人的门徒，那是马可第2章18节。法利赛人的门徒是专门用心查考研究当时已经成文的律法跟口传，民间口传的律法，他们对他们的拉比要绝对的顺服，不可以擅自随便研究圣经，这是法利赛人的门徒。第三种的门徒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也是马可第2章18节。施洗约翰的门徒干啥的？专门做禁食祷告，那是第9章马太14节，跟人辩论一些礼仪，约翰福音3章23节，路加福音11章11节里边也提到是给人家给人禁食的，也是专门做禁食的。这个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所做的。这三种出现在耶稣基督出来带领使人做门徒之前出现的这三种门徒，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师傅。 我做摩西的门徒，我做两年腻了，我被换做法利赛人的门徒；做腻了，我被换做施洗约翰的门徒；做腻了，我又再可以再换。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可是基督的门徒是完全不同于这三种的门徒。第一，基督的门徒是基督主权的呼召和拣选。马太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看到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来跟从我，这是他主权的呼召。结果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就跟随耶稣了，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十七节告诉我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出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是耶稣基督主权的拣选。第二，基督的门徒一旦基督呼召拣选了你做他的门徒跟随他，基督将永远一生在你生命中做王做主。不像其他的三种门徒可以随便换师傅的，不能。基督呼召拣选了你跟随他一辈子，基督在你生命中做王做主。戴德森牧师说，基督若不是你一生的主，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主。我要记住这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基督若不是你一生的主，若不是你一切的主，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主。第三，基督的门徒比那三种门徒所要付的代价更大更多。要顺服基督，要服侍基督，要为基督牺牲，甚至要为基督舍命。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这是第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四节里面耶稣所发出的呼召。第四，基督的门徒要为基督为门徒舍命。其他三种门徒他们的师父拉比没有为他们徒舍命，唯有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十一节，所以耶稣基督是为门徒来舍命。十一章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门徒舍命，为他的羊来舍命，为我们世界上的人来舍命，拣选我们做门徒。所以我今天现在跟你们讲的是做基督的门徒的上，我们上跟下颠倒过来了，所以晚上跟你们讲下。现在先跟你们讲三方面基督门徒消极所要付的代价，消极所要付的代价，但是必须用积极的态度来进行。虽然是消极的三方面，可是要用积极的态度来进行。第一，基督的门徒要为基督要舍弃，有三个舍，我要讲。第一是舍弃，在你们的手册的里面有提到，为什么要舍弃？所以我那边提到了舍弃的原因，但是说起主比一切更宝贵。你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基督，你要一定要清楚知道，耶稣是比世界上一切更宝贵。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宗教的领袖可以跟主耶稣基督相比的。这是保罗所认定的，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把万事都看作有损的，我把万事都当作是粪土，不能比的。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名利地位钱财物质，不能跟耶稣基督相比。马太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七节里，五十七五十八节里面说，犹太人很稀奇，你都还没五十岁，怎么没有亚伯拉罕领先就留了你呀？对不对？然后耶稣对他说，没有亚伯拉罕领先，我是，原文是我是，我是什么？每一个人的名字，哪一个人的名字叫我是？神的名叫我是自由拥有的，对不对？哪有一个人名字叫自由拥有？哪有一个人名字叫我是？ 我们的主的名字，我是一切。所以你如果在基督里面，是基督是很丰富的，什么都有在住在他里面，你就可以享受他一切的丰盛。所以保罗已经早认识了耶稣基督为至宝。弟兄姊妹，你今天认识主，里面看到耶稣是你的至宝。如果你看见了，你就知道怎么样过主要你过的生活了。如果你没有看见的话，你一手抓耶稣，你一手还要抓世界，是不一样。你还觉得世界很宝贵，世界很多东西我还要追求，把耶稣不可以放下，跟耶稣不能，耶稣还不能跟这些比。所以我们要撇弃一切，要舍弃，一定要看到耶稣基督为至宝，他是我的，我是。所以我就在他的里面享受他给我一切的供应，我不必担心，我有了耶稣基督，我就有了一切。所以你信耶稣，跟随耶稣，一定要看到这一点。谁都跟耶稣，耶稣就相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总统、君王能够跟耶稣相比吗？不能。你跟随伊丽莎白，他能够说我是，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什么。你跟随我，你不必担心。他的财产可以有可能可以破产的，没有保障的。但是在我们的主的里面是丰富的，是有保障的。你一定要认识他是你的至宝，所以你才愿意为他舍弃一切。主耶稣基督呼召拣选我们跟随他，是要他要我们过他要我们过的生活，走他要我们走的路，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这是基督的门徒三部分要注意的：过他要我们过的生活，走他要我们走的路，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基督的门徒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圣经里面形容告诉我们，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几十年而已，如果你30岁才认识耶稣，你活到80岁走了，你只有50年认识耶稣，你50年知道你是寄居，你是客旅，很短，50年就忘记过去了。所以客旅的生活是简便的生活。如果你去旅行，你是不是带着个简便的行囊？你不可能，你旅行的时候把你冰箱也带去，床也带去，汽车也带去，对不对？不可能的事嘛。简便的行囊，你们的父母到这里来探亲的时候，国内来探亲也不是带一个简便的行囊，最多嘛带很多很多本地的东西的这些货品，你们要的能带的就带，超重不能带，特别超重被罚，反正还不如不带，都是简便的行囊。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是客旅的人生。希伯来书第11章13到16节告诉我，希伯来当时的这些跟随基督的门徒，他们遭遇很大的迫害。在当时希伯来书的背景里边，是在遭遇迫害的情况之下，他们认定自己是客旅，就像他们引述到当时像以前当时的亚伯拉罕一样，认定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他们就想念到他们的家乡是在天上。今天我们永恒的家是在天上哦，你在天上不过是地上不过是几十年哦，所以我们要过在地如在天的基督徒人生，不要让世界的东西缠累我们，影响我们，干扰我们。我很羡慕早期的我们的长辈，包括我的父亲，他说今年活着大概是超过100多岁了。他好像100多岁，100几年出生。那我的爸爸当时从福建的兴化，是为了当时的日本人要找他麻烦，所以我爸爸就带着一个简便的行囊，家里面也贫困，没什么东西可以带，带一个简便的一两条衣服，就到南洋去谋生。他们认定呢，我们只是到南洋，到马来西亚暂居而已，到那里谋生赚钱，赚到钱寄回去中国，中国 家乡，是我的祖国，寄回前去养家里的人，还有在那边建设，老的时候要回到故乡去，要死在那里他才甘心，这是认定他们的家乡是在中国。但他后来整个政治环境转变了，钱也寄不了，人也回不了，所以最后是死在南洋。但是他们那种心态是正确的，我们在地上是暂时的，客旅居居，圣经形容得很清楚，我们的家在天上，属灵的家，永恒的家。所以我们的地上所要过的生活就要简便的生活，不要让事物缠身。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第四节里面，保罗又说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当兵的人为了讨那个遭他当兵的人的喜悦，所以他不能让事物缠身，不能够把他的，能不能把你当兵，能把你家属带去，能把你的家里面很多东西都带到兵营里面去，不能，就简便的行囊，因为你是在那里当兵而已。所以我们是基督的精兵，要好好的操练。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拥有一些？可以吗？可以吗？啊，想好啊，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拥有一切？
可以。
就意思说，基督徒可以不可以赚很多钱，拥有很多财产？好了。可以是对的，但是只对了一半。你所赚的一切是为你自己还是为谁？如果你为你自己，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基督徒是为主而活，你做生意做工是为主而做，为主而赚。所以今天我们把四分之一奉献给主啊，那有一点不合道理，一切都是主的嘛，那最起码把它分别出来，十分之一归入教会的事工来使用，十分之九还是属于主的。主感动你要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他是主人，你是仆人，你是用人的，这才是圣经里面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拥有一切，但是必须让主占有我，这一切都是主的，我是为主做管家。那这一方面在旧约里面的约伯就已经很清楚了，对不对？约伯就已经很清楚，约伯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驴五百母驴，还有很多的复辟房产，他很清楚一天之内撒旦给他的攻击他完全不知道，因为撒旦要攻击他的问题，把他当作试验，神把他当作试验品，把他交给撒旦，这是天上撒旦跟神所决定的事。约伯一点没有参与，完全不知道，莫名其妙得到这些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跟所有的仆婢什么牛羊骆驼母驴全部一天全部没有了。广东话说很夸张啊。如果你从第十一节开始看的话，你就看到一天十八人进来，一些其他的加勒底人进来，又什么大风又吹大火又烧，一天这个全部没有了。不同的方式打击太大了，太大了。可是你看第一章约伯记末后了的二十节到二十节，约伯的回应是什么？敬匍匐在地敬拜耶和华，对神说：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他是我的主，一切都是他的，不是我的，我不可做管家。在哪主他有他的主权。当然第三后来第二章太太又跟他不同心了，对不对？他又生疮了，整身撒旦又攻击他，满身生疮，体无完肤，很难受啊，剩下皮包骨。他的朋友来认他，看他比勒大所发以利发，还有一个以利户，是一个以利户是最年轻的，三个四个不约而同来探望他，跟他做在牛圭中做了七天七夜。你去探望病人很严重，病人很严重的人，最好不要开口，你开口讲错话
那就伤口上加盐呢，使他更伤心更痛苦。你不了解他的心情，你乱讲话，对不对？所以他们很有智慧，这四个人都很有智慧。现在朋友都走光了，都离开了，这四个朋友真的是真是好朋友，跟他坐在炉灰中七天七夜不吭声，跟他表同情。所以遇到这样的人，你就他流泪你跟他流，他哭你跟他哭就好，什么都不要讲。在第三章开始的右波先开始讲讲话，他们都没讲，右波先开始讲，当然讲的话是对自己嘛，对自己讲，咒诅自己，就引起他们的辩论。但是你看到是辩论很厉害哦，他们这是三个人辩论辩论辩论的，好像我没有记错，辩论到整32章还是以后呢？那辩论完了以后没有办法把约伯制服他，然后呢就以利户这个年轻小家伙说，我以为受高的有智慧哈，让你们先开口说话。这三个年比较年长的哈，他是比较年轻，想不到你们真的没用，三个人没有办法制服约伯一个人，让他匍匐在。用你们的理论来压迫他，没办法，所以他就开口。哇，他一开口，一口气就讲了6、7章。你看圣经一口气讲，讲完了以后还是没有办法把约伯制服，因为约伯真正的原因不是他们讲的原因，不是。最后神才说话，神没有对他的朋友说话，神对约伯说话，意思就是说，你所发生一切的事情是我的许可，是我要用你来堵住撒旦的控告。最后呢，就是加倍赐福给他。你看圣经，他又生多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没有生14个儿子6个女儿，没有。那你说怎么样叫加倍呢？神说加倍赐福他，他的油钱良心骆驼努力都是翻一倍的，都是一倍。只有7个儿子3个女儿，但是那个时候天上有7个儿子3个女儿，地上有7个儿子3个女儿，现在全部在天上了，14个儿子6个女儿，不是翻倍吗？而且圣经里面说，最后的第二节经文里面讲，约伯的三个女儿是当时的世代里面最貌美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世界小姐的1、2、3名。约伯又活了140多岁，可能也是翻倍的年龄哦。所以我们知道约伯一切都是神的，他知道。如果是你的，当你损失的时候，你就心痛得要死。是主的你就知道，当然是主的你不要信，你不要信灾祸，哎，反正是主的，他不管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是靠神的恩典，神把怎么样恩赐才干给你，你就用你的恩赐才干去为主而活，靠主而活，为主而做，靠主而做，为主做生意，为靠主来做生意，为主来赚钱，为主的国度，你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主是你的靠山，他是你的老板，他是智慧的源头，能力的源头，恩典的源头，你完全依靠他。圣经里面最后的一卷书是哪一卷？启示录。耶稣基督写信给7个教会，最后那个教会叫什么名？老底家。老底家的教会是末后时代的写照。老底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情况？不冷不热。那今天世界的教会的基督徒就是不冷不热。耶稣说，我巴不得你日，我巴不得你人，你不冷不热，哎呀，很头痛。当然我每一次要喝，我也不要喝热水，我不要喝冰水，我要喝不冷不热的水，温水嘛。那喝水可以吗？你做基督徒不要做不冷不热的。老底家的教会是一个属世，追求属世的教会，是把尽力赚取世界的东西来满足他们的需要的那种的心态，整个教会就往这方面走。所以他说，我们是富足的，我们什么都不缺。但是在主的眼光，主说你是瞎眼的，是赤身露体的，是贫穷的，是可怜的。然后第三章启示录第20节，圣经说，
我站立在门外叩门，若有开门的，我就进去，他与我，我与他一同作息。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一节经文来传福音，有没有？四个属灵定律那个小册子里面就有，以这个来做最后引人觉知他之后呢，就用这个经文。耶稣现在在你门外叩门哦，你听到福音了，耶稣叩你的门，把心打开。你可以这么讲，不要，不要用这些经文。这经文的意思不是在这里用的。耶稣不是在没有信主的人心中来叩门，叫他打开门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不是。耶稣是在老底家的教会门外叩门。什么意思呢？老底家的教会，主耶稣在老底家教会里面没有地位了，他们已经把耶稣挤到门外了，你看到没有？把耶稣关在门外，耶稣怜悯在叩门，再要重新进到他里面去帮助他们，改变他们。老底家的教会被属世充满了。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很多教会里面谈什么圣经不谈，对圣经没有信心，年轻没有圣经，谈股票啊，有一阵子大概是十几二十年前，Silicon Valley， 在圣何西 Silicon Valley， 哇，那个人炒股票炒得不得了啊，有一些股票一涨就涨了，可以赚到超过几十万，老板就分股给他们，就可以在买的 Stanford 附近买了五十年的老房子，100万以上，不得了。老板分给他们股票是超过100万，卖掉就100多万美金，不是巴西的钱，不是人民币，很多很多钱。所以人就心哇，股票股票股票，教会里面呢不查圣经，谈什么经？哇，谈股经的时候很有兴趣，我谈股时候来的时候，大家就来谈啊，大家来投啊，什么说，大家想办法再研究研究，研究圣经都没有这么用心。那是老底家教会的现象。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心是像怎样的一个情况？像老底教会的情况吗？追求世俗，享受世俗，还是耶稣一直在你心门外叩门？耶稣在你生命中没有地位，还是在一个角落边完全没有地位？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基督门徒是要的生活是要随时接受主的训练和管教，过一个毫不以世俗混合的现实生活，完全把自己献上，不以世俗混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是为世界而活。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需要世界上的东西，但是我们不是为世界而活，不是为我们所要追求的东西了，我们是为主而活。所以主供应我的或多或少，你6000块也可以生活，1000块也可以生活，对不对？我们刚刚来凤凰城的 GP， 什么 GPCCC 请我们来开创教会的时候，给我们薪水1200块，包一切的，包保险、牙医，包租房子1200块，没有跟我们交 social security。然后我们去看牙医，还有那个基督徒牙医给我们分期付款，我们扣到完薪水200块，一家六口过生活。你知道我们天天吃什么？吃鸡腿，吃毛肚一半，吃什么？吃牛肚，没有人要吃的吃牛肚。但是后来墨西哥人多了，他们也会吃牛肚。吃牛肚，你要买猪肚都买不到，他们没卖猪肚，没有人要。那吃了太多的这些内脏的东西，我就痛风了。没有关系的，痛风我就依靠神了，痛到我躺在床上3天3夜不能起来，都有。所以你200块也可以生活了好一段时间了。我们没有埋怨，我们欢欢喜喜的过日子，我们不管神你的供应多少，我们都可以。教会说我们没有经济能力，我们没有收拾一奉献，我们摆一个奉献箱在哪里？甚至那个请我来的五佩贤弟兄还对我说，我还在马来西亚还没过来啊。他说，我们计划是给你1200块，然后呢，钱在哪里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固定的奉献，摆一个奉献箱而已。我们没有好几位弟兄。有上班的，其他全部都是学生，你敢不敢来？他说，
那我不是靠你不配钱，我也不靠，不是靠你那个小教会来供应我，不是，我是靠我的神。神怎么感动你，你们怎么预备，我就怎么生活，没有问题。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让属世的一切，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不要让世界的东西缠累我们、捆绑我们、影响我们。不能过主要我们过的生活，走主要我们走的路，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要听命于主，他是我们的主。我要讲快一点啊。第二点，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要舍己。Deny， 英文是 deny yourself， 放下你自己，没有你自己。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耶稣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罪，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还有一个己的存在，你的己要降服在主的主权下面，主才能够好好的安排一次来用你。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己是做主，对不对？我要这样，我要那样，自己在做主。我喜欢这样，我喜欢那样，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全部是我们的己在活动。那这样就很难去实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计划。我们的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这个在有马丁路德说，我里面有一个教皇比梵蒂罗马梵蒂冈的教皇更可怕，我怕我里面的教皇过于罗马梵蒂冈的教皇。就是这个境，我们一生，我很多时候很容易就处于己，己的想法，己的做法，己的喜欢。我举几个例子吧。彼得是十二个使徒里面的老大，彼得在他的一生跟随主的过程，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要谢谢他，因为他碰了很多钉子，这些钉子呢，这些失败就成为我们学习，成为我们的境界。我举几个例子，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三节，耶稣用西门彼得的船在加利利海边向群众，站在海岸上的群众传讲信息。讲完了，第五章路加第四节，就吩咐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那这两节经文，第五章第四第五节，充分的表现彼得的己。耶稣给他是命令哦，耶稣是他的老师嘛。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如果彼得顺服耶稣基督的话，乖乖的就把他的渔船开到水深之处，就下网打鱼，事就这样成了了，对不对？可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哦，彼得心里面有不甘，有不服哦，里面有傲气哦。他称耶稣做夫子，称耶稣夫子。你注意看圣经哦，第八节开始才称耶稣是主。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在这之前，他没有看到他是个罪人，还没有看到耶稣是主，只是称耶稣是夫子。圣经老师，夫子啊，你是教圣经的哦，讲故事的，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生长加利利的好几代沉船下来的志业渔夫哦，哪里有鱼，哪里没有鱼，水深水浅我们都知道，我们何况是刚刚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没有打到一条鱼都没打到，现在靠岸来听你来服侍你，跟你一起来服侍群众。你讲完了还叫我们把船开到水深处，刚刚才去整夜劳力没有打到鱼，你现在重新叫我们做这样的事，你有没有搞错？ 啊，心里面很不甘很不服，他非常大的傲气。但弟兄你的话，这个但字很妙啊，
还是在
这个但字有勉强在里面，很不甘心。但弟兄你的话，我就笑了。还要注意哦，这经文里面很妙的。耶稣吩咐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了网。这个网在原文是多数的，把你船上所有的网都丢下去。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你注意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的英文版 King James Version 的版本里面是单数的，我也相信按照情况来看，彼得是一个网，把所有的网丢下去，彼得丢一个网，而且他丢下去以后心里面滴滴在想，肯定没有鱼，肯定没有鱼，一个网就够了，而且肯定没有鱼的，难怪网了那么多一下把他吓死嘛，对不对？那这就是彼得的己哦，很强很强的己。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也很多很多时候有时间，我们的己的分量太浓了，拦阻主的工作，不能让圣灵自由工作，让不能让主的计划、主的话语成就在我们生命中。求主怜悯我们。你再翻开第十八章二十一、二十二节。翻开来，马太福音十八章，让你们看一看圣经，我可以喘一下气。十八章二十一、二十二节，看看这里有没有几？彼得很多几，这里也是出现了。那时，彼得近前来又来了。对耶稣说，主啊，现在改口了啊，主啊，我兄弟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所以彼得又来了，这下来他是要让自己给耶稣基督来评论评论他有多好。主啊，我兄弟如果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才算够？七次可以吗？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吗？耶稣对他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等于几次？四百九十四。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四百九十一你就可以不饶恕了，不这个意思啊。七十完全，七十个七十完完全全的饶恕。其实彼得，什么叫饶恕？我们先把它定义一下，什么叫饶恕？饶恕就是忘记。所以彼得其实他说他兄弟得罪他，饶恕他七次，其实他一次都没有饶恕。为什么呢？因为饶恕的定义就是忘记。可是彼得有记下来吗？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而已。所以很多时候 I forgive you but I not forget， 明白吗？很多时候我常常听到有些姐妹跟她交流的时候，她会提到过去发生在生命中的事情，她说我会原谅她，但是我不会忘记这件事。那什么叫原谅？什么叫不会忘记啊？你不会忘记有原谅吗？原谅就饶恕，就是 forget and forgive， 就是完全没有了，一次都没有。人得罪你一次没有，十次也没有，这个叫饶恕。要记得哦，人有软弱常会得罪你的，特别是你的配偶。有没有？会不会跟配偶争吵？会不会得罪他？赌气赌了半天，赌了一天晚上才跟他道歉。道歉以后，他就记下来哦，记下来。你这一生，你会跟随你二三十年了，你不知道得罪我多少次了，我都记得了，四十几次、五十几次、一百次。这些在神的面前都失去效果了，因为你还是记住。要忘记不容易的，要忘记不容易，靠主恩典， 告诉你求主保险遮盖，所以人得罪你一百次一次都没有，才知道饶恕。所以彼得记起来没有饶恕，记到七次哦，虽然不多，还有很多。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十六章里面也有啊，十六章里面耶稣把情况告诉他，全面对文士法利赛人的害，受害，然后第三天要复活。彼得就拉住他的手，对耶稣说：“这个事情不会临到你的。”耶稣转过身来对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这是彼得出于己，你是好意，可是你出于己哎，拦阻了神的旨意。这也是我们很容易常常会犯的，求神特别怜悯我们，让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是不要拦阻神的工作。彼得三次否认主也是这样，彼得三次否认主，摩西击打主，第一次主叫他击打磐石流水给百姓喝，第二次只是叫他吩咐磐石击水出水，他心里很着急，对百姓很不满，所以他想快给你们喝个饱了，就击打磐石，神叫吩咐他击打，而且不止打一次，打两次，这是己。摩西因此不能进迦南地，因为你没有尊重神的话，没有尊重神的话，就是没有尊重神。这是处完全是处于己。我时间差不多了，还是
还有几？
还有多少？
还有
一小时了。
啊？
20分钟，
差不多，差不多，50够就多一点点啊。好，记得舍弃，不要靠你自己，不要意气用事。己的成分是永远拦阻神的工作，让神的旨意成就，神的心意成就。那你就多看圣经，多了解圣经，多依靠圣灵，圣灵会在你的心中做主。引导你，光照你，感动你，是不是出于神？不是出于神，不要错，不要动。第三，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的记号是什么？死嘛，十字架的记号就是死。所以第三要为主舍命。我们为什么为主舍命？因为祖先为我们舍命。所以主要求跟随他的人要为主舍命，为主舍命是最有价值的，记得最宝贵的。有谁能够比我们的主更值得我们为他舍命？对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是值得我们为他，我们的儿女值得我们为他舍命，但是还不如我们的主更值得我们为他舍命，因为他是爱我们爱到底的主，为我们牺牲的主，永恒的主，这么爱我们的主。所以你不是有机会能够为主舍命啊。所以主给你，真是你能够为主舍命，是主给你机会。你不要逃避，如果主真的要你为他舍命，这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你看我昨天跟你们讲过，昨晚跟你们讲过诗篇嘛，对不对？年纪轻轻，终于有恩赐，终于有才干。哦，如果是给我写，我一定是把彼得老大先推回去天堂，送他回去退休好了，对不对？把这个世界盘留下来，多做点功。你看他圣经很熟，有恩赐，有能力，用神迹奇事来帮助很多人，智慧充足，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等等。可是彼得两次传福音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章，就被反对人抓了，放到监牢里面两次。神都把他叫天使救他出来，可是尸体还没有，对不对？一次就被人用石头打死了。神可以不可以叫死？可以不可以使众人像尸体般扔过去的石头？每一个石头都蛮有分量的，把这事情扔过去的事情全部把它变成乒乓球，有没有可能？绝对有可能，绝对有可能。但神不要，神就让斯蒂芬在那个时候被打死。为什么神不要见他？只有他的美意。斯蒂芬的寻道奠定了初期教会遭遇破坏的一个根基。第八章开始，因为斯蒂芬引诱教会遭遇大逼迫，但是弟兄姊妹很勇敢，逃到那里传福音，不怕死。他们的勇敢，他们的信心，哪里来的勇气？哪里来？受斯蒂芬影响。 所以神就设立方，只要你为我死已经够了，你不必再说别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落在麦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耶稣虽然指出他自己，但是也可以用在每一个基督的位置寻到的基督徒身上。你的生命位置摆上，神要用你结出很多的子粒来。中国大陆有今天的家庭教会，就很多爱主的传道弟兄姐妹为主寻道，把他们生命完全摆上。反正我们的生命都是迟早要走啊，不过长跟短而已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要活得有价值，要死得有价值。那为主而寻道是最有价值的。所以尸体反是尸体反死的时候，耶稣基督站起来。昨天跟你们讲，不是他坐得太久了，所以起来松松骨头，不是。第一，迎接耶稣，迎接尸体满的灵魂；第二，尊重他。尸体满是何方神圣？让这位爱他、替他死、救他的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他死的时候，竟然站起来迎接他，欢迎他，这是对尸体满的尊重。这是尸体满最荣耀的时刻。我个人有一个感动，有一个感受，我相信每一个为主真正寻道的人，主耶稣亲自站起来迎接他，别人看不到，只有他看到。主耶稣看中每一个为他寻道的人，所以最有价值。我们也看到保罗的一生也是如此，保罗的一生的服侍艰难困难重重，对不对？我在后天跟你们会讲到这一方面。
明天，
明天，啊、我还以为还明天。因为到明天我不要了，还要回去。会跟你们提到一些。如果你都是读《行传》第二十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保罗说现，保罗在二十二节里面说：“现在我心里很沉重，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但圣灵向我指证，在各城里向我指证，有患难锁链等待我，我切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完成神在我身上的托付和旨意，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完全把他生命交给主，他为神而活，为神而做，靠神而做，所以不管什么事情领导我，生命交给主。所以保罗最后是为主被罗马尼罗王迫害教会的时候，被他斩首，保罗为主来寻道，影响保罗行，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我们也看到跟保罗、巴拿巴这些使徒时代的门徒，个个都是预备心为主寻道的，随时为主而死。弟兄姐妹，你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为主寻道的，一旦机会来到，你不要觉得机会丢掉了。很多人就逃跑了。我有一次去广州拜访林献高牧师，对不起，我会把他名字讲出来，我不怕。很多人讲不要把他名字讲，反正他已经回天家了。我去拜访过他，在旧的大马站，广州大马站的聚会所，我在那边跟他们分享，人多得不得了。他地方小小，但是楼梯都站满了人，楼下门口都站满了人。我们那一次，我去那次去探望他的时候，请他到华侨大厦宾馆，那个时候还没有公开的旅馆，还没有，很早期，就请他带他的同工，传道同工，他被关监了21年，他的师母去世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官方不会让他知道，所以是这样一位爱主的神的仆人，至死忠心的。他带着他好几位同工，没有办法每一个都来，所以20几位年轻同工，有的夫妇，有的单身，好多位单身的，就带到一个政府国家政府管制的一个宾馆里面的餐厅吃饭，很大的一个桌子，可以坐十几个人。然后我就请牧师给我介绍他的同工，牧师介绍一个一个介绍完了以后，讲了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他说，牧师，我们这些同工个个都是预备为主殉道，是这样的心自然服侍神哦。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随时为主殉道，为所信的耶稣基督来牺牲，摆上他们的生命，很不简单，很不简单，我很受感动。全世界110个国家都有迫害基督徒的事件。最近的调查 ，ISIS 回教极端分子专门杀害基督徒，北韩杀害了好多好多的基督徒，现在还有四分之一的基督徒在北韩被国家关在牢里面的。国际的人权学会里面的统计，现今有80%的宗教的迫害，有80%是针对基督徒。所以每一年有10万的基督徒，包括传道牧师，为主殉道。每一天有11名的基督徒，包括牧师传道，被这些回教徒杀害。生命不只才不在乎长短，乃在乎是不是活在神的旨意中，死在神的旨意之中。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要背十字架，要舍己，要舍命，要为主牺牲。其他的连命都不在乎，你就不会在乎其他的问题了。你的金钱，你的时间还在乎吗？你的身体还在乎吗？但是你要背十字架，你必须要先死。你没死的话，你背不起十字架。啊，今天太多人，太多基督徒挂在十字架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保罗所说的路，将来还是第二章的世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但是爱我唯有舍己。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很多基督徒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可是钉着十字架那没有死哦，很痛苦哦，对不对？一般来讲2-3天就死掉了，耶稣更快死。但是你说你耶稣同钉十字架，你一直没死，难怪你的基督徒生活失败，因为你没死。你没死，主就不能用你。你没死的话，基督的能力就不能彰显出来。求主特别帮助我们，没有人比耶稣基督更值得我们为他舍命。这位主，我们为他舍命，主看重，主尊重我们。所以听起来好像做基督徒是消极的，是不是？讲到这里为止啊，舍弃。舍己舍命，还要不要信耶稣？你听了你吓死了，对不对？信耶稣要舍己舍己舍命，但是你没有想到最后换得的是什么？是永恒的东西，是你世界不能给你的。你在世上为主而活，为主受苦，不过是暂时的。同时你为主受苦等等牺牲摆上，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可以经历到主的同在、主的能力、主的看顾、主的保守、主的平安。在患难中你经历到主的平安，那才是真平安。你在患难中又经历到主的他眷、主的同在，那是真正你经历到主的同在。所以不必害怕，主不会因为你给你一道患难、一道困难，他撇下你，让你自己一个人去担当，不会。主会与我们同在，主会帮助我们，用恩典扶持我们，用能力托住我们。属灵的享受和赏赐，最后一句话，属灵的享受和赏赐是以代价成正比的。属灵的享受和恩赐是以代价成正比。你要更深的进入属灵的恩典里面，来操练自己，来属灵生命更坚强成长，你必须要为主摆上，舍弃、舍己、舍命， 你就进入另外一个属灵的光景。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把我们带到你的跟前来学习你的话。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你的话一解开就使我们愚昧的人有智慧，你的话就深深扎入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建造我们，修剪我们，破碎我们，好让我们更加像你。主啊，不要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短暂的世界里面受到各种的影响，叫我们知道我们要自己又存什么样的态度来跟随你。我们要舍弃，我们要舍己，我们甚至为你舍命，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三个方面的过程中间，我们享受你丰盛的恩典能力和看顾平安和喜乐。赞美主，感谢主，赐福你的话赐福我们每一位今天早上领受你话的弟兄姊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